帽子你们很吃惊哈，因为我这个我是少白头了，你们别以为我头发一下子都白了哈。少白头结婚以后，我太太老让我染头发，这个结果两个月以前我下决心说我不染了，我就剃光了，所以再长出来的就是本相。我想上帝会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你们也应该这样接纳我。那个另外也是为了向上帝还愿，因为在罪孽当中他拯救我，在患难的时候打救我，就像那个迦南诗歌唱的，他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我相信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献上感谢，就像刚才那个歌手，他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是他也要用他的心里的歌来献给这位造我们、养育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我想我在分享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啊，我们在座有多少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一下手。已经是的，好，请放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一下手。不是的，好，请放下。感谢主。今天晚上我想主要是来分享啊，为什么我信耶稣，为什么信了耶稣就有不一样的人生，到底怎么不一样啊。我们都知道这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临到了我们啊。我想在座的每个人，我们来到世界上都要走一趟，不管是几十年都要走一趟。这一生当中什么才是最好的好消息呢？啊，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只允许你要一件东西伴随你走过人生，你要什么？你们都想想，伴随你走过这一生，也就是说对你来说是你一生最高的追求，你跟上帝要什么？我知道有人心里可能会说我要钱。我想这种人不多啊，可能你会要爱，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这一生有无尽的爱，有无条件的爱。这个我好他爱我，我不好他也爱我，我可爱的时候他爱我，我不可爱的时候他也爱我，我可爱的方面他爱我，我不可爱的方面他也能爱我啊！不管怎么着，我爱他他爱我，我不爱他了他依然爱我啊！我们多么希望有这么一个人呐！所以我们就找啊找啊，我们找一个对象然后结了婚，我们希望两个人相爱一辈子，走这一段人生路。结果结了婚以后呢就吵架啊，就发现没办法达到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爱，那种无条件的爱，那种永远不变至死不渝的爱，没有。可能还有人说我追求的不是爱，我见了上帝我不跟他要这个，我跟他要真理。我知道很多在座有些是学者啊，是追求学问的人，说我就求真理，我就是拼命的研究，拼命的钻研，我要知道真相啊。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呢？啊，科学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啊，这个词就意味着说科学永远都靠不住，你明白吗？就是每天都在变啊。说什么是真理啊，我们到现在真的也找不到啊，也找不到。还可能还有人说，我这一生我如果见到上帝，我追求的，我跟上帝所要的是能力啊，是 power 啊，是移山填海的能力啊，是奇异的能力，是一般人行不出来的能力，呼风唤雨的能力。我刚才想了想，无非这人生啊，无非就这三样最重要了。无条件的爱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宝贵的，对不对？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说光有爱还不行，我还追求真理，我想知道真相。 第三点，我走人生路需要有力量。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啊，上帝是什么？上帝来到人间会带给我们什么？就这三样，在圣经里边叫做恩典、真理和荣耀，或者叫荣光。啊，约翰福音有一段话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上帝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边有三个词，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荣光。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爱，白白的，当你不配的时候他就给了你的爱，当你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给了你的爱，这叫恩典。啊，第二个真理就是宇宙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宇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中国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连生我都弄不清还问死吗？啊，但是耶稣来了，啊，他把生生死死都告诉了我们真相。那么第三个荣光，什么样的荣光呢？大能的荣光。啊，他让瞎子看见，而聋子听见，瘸子啊能够行走，瘫子站起来，甚至让水变成酒，让风浪平静，让死人复活，啊，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如果有神的话，也无非就这三样了。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一些人，古今中外，他们也能行异能，包括气功、特异功能，也能用耳朵认个字儿，啊，也能够隔着墙搬东西，也能够医一些病，但是他们没有耶稣那样十字架上牺牲流血，啊，你杀了他，他还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没有这样的恩典的慈爱，他没有。还有一些人来到世界上，他们说，啊，这个我知道真相，我告诉你什么神仙这些事儿，像这个武则天临死的时候，就请人专门给他说神仙，说天上的事儿，但是他也没有爱，也活不出这样舍己牺牲的恩典。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耶稣是神。我知道在座你们刚才举手的有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们当中应该很多人也相信有神，或者叫做道，或者叫做天，老天爷，上帝，希腊文叫 logos， 啊，或者叫创造者、造物主，你不管叫他什么名字吧，就是那一位，在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就存在了，将来在宇宙消亡以后，他依然存在，是他用他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万有，而且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那一位，就那一位，圣经叫 I am， 我是，啊，就是自有拥有者。我们都心中啊，这个想象着有这么一位，因为宇宙太奇妙，啊，即使你们不信耶稣的人，你们相信啊，应该也有这么一位叫做神的存在。什么叫神呢？神就是说弄不明白的存在。咱们中国大陆特别是北方人，说到一件事儿，说这件事儿神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清楚、不明白。说或者是某个人做了一件事儿，啊，我们就说你可真神呐。什么叫神？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就是特别神圣、特别庄严、特别伟大、特别智慧，可你就是不能把它弄明白，这叫神。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个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心中有一个未知之神。但是为什么这个神就是耶稣呢？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不是释迦牟尼，不是孔子，不是老子，啊，不是菩萨，为什么就是你信的耶稣呢？这是关键所在，为什么是他？啊，我们知道今天科学 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都知道科学是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反复的验证，反复的推论啊，而且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所有人都经得起的这种检验，叫科学。而科学今天发现了什么呢？今天科学发现了宇宙是被创造的。你知道这件事对科学家，特别是无神论的科学家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开始，到牛顿，一直到爱因斯坦，不管他们的科学有多大进步，他们都相信一点，宇宙是无始无终的，是自由拥有的。你知道这给科学家省去了很多麻烦，对不对？你说宇宙哪来的？它本来就有，将来到哪儿去啊？哪儿都不去。所以我们只要研究宇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运行的就够了。至于它怎么来的，它到哪儿去，这个不成问题。所以科学家们呢，就自得其乐啊，心安理得的啊，就来研究宇宙怎么运行就够了。所以当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后，那个全世界的人都高兴的不得了，说啊，我们知道宇宙的奥秘了，我们知道终极的真理了。连当时的教皇都说与这个牛顿之前，整个宇宙一片漆黑啊。上帝说，牛顿你来，牛顿就来了。牛顿一来，整个宇宙一片光明，因为牛顿正好是圣诞节出生的。当时全人类都觉得啊，我们找到了真理了，宇宙可以解释了，好了。结果没想到，后来又出现个爱因斯坦，超越了牛顿。但是不管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整个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就像我们在大陆学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哲学也是这样讲。可是很不幸，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的公式，宇宙是在膨胀的。宇宙应该有一个开始，可是爱因斯坦为了不让他有个开始，为了保持他那个无始无终的科学家的那个美梦，他加了一个宇宙常数在他的公式里头。有了这个宇宙常数呢，宇宙就无始无终。没想到俄国有个数学家，他一运算说，爱因斯坦即使加了这个宇宙常数，宇宙还是有一个开始。结果后来爱因斯坦到了这个加州啊 ，Caltech 那个加州理工大学，到那个哈勃那个望远镜那儿，亲眼目睹了宇宙在膨胀。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啊。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科学界就相信宇宙有一个开端。结果有一个科学家就讽刺说，宇宙如果是从无到有出来的，那纯粹就是像一场爆炸嘛，那叫什么科学，那叫大爆炸。结果好，现在人们就用这个大爆炸理论，说整个宇宙是大爆炸炸出来的。怎么炸出来的呢？说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 singularity， 英文叫 singularity， 中文可以翻译成奇点，奇怪的奇啊，奇怪的奇啊，那个点或者叫基点，像数学上的啊，那么一个点，什么都没有，没有物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也没有能量，就是一个数学点，然后砰一爆，而且在亿万分之一秒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这个宇宙的初步的模型，从此以后就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到今天，不是乱爆，不像个扔个手榴弹以后乱炸，不是，是有极大的能量，有极大的智慧和控制力，让它在亿万分之一秒就形成了这个宇宙的模型。科学家们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好像做一场噩梦啊，噩梦。他说这等于公开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科学领域，所以他们不同意，即使有证据也要抗拒，也要抗拒。结果他们就挑毛病，说这个如果宇宙真的是大爆炸出来的，是从无到有爆出来的，那就等于承认有一个超越宇宙以外的力量，有一个超越宇宙以前的力量，也就是还没有宇宙就有了那个力量，而且那个力量是我们人类看不见，无形无相， 无实无空，什么都没有的，这简直是邀请神嘛，这不是邀请神来到科学里面嘛？结果他们就不同意，就找挑毛病，结果有科学家就算出来说，如果宇宙真的是这么爆炸出来的，它一定会有一些爆炸的余波，就是你放个鞭炮还有一些烟呢，而且这个宇宙的时空是个封闭的，对不对？封闭的就像微波炉，你在微波炉里热完东西以后，那个你如果不开微波炉的门，里面就有余温，这个宇宙是封闭的系统，所以这个大爆炸一定会留下一些余温，或者叫做余波辐射，说一定有。结果就找半天找不着，找了好多好多年，到60年代，那个贝尔实验室在普林斯顿大学旁边，普林斯顿大学有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这个，找这个微波与这个辐射这个存留下来的，找不着。结果贝尔实验室有两个科学家测他们那个电话的那个天线，怎么测呢？都有杂音，朝哪个方向都有。他们后来发现有个鸟窝在上面，然后就把那个鸟窝给清除了。清除了之后呢，还有。这个消息传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小组说，完了，被他们发现了。结果后来果然，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留下来的那个残留物，微波辐射弥漫在整个宇宙太空任何一个地方。结果这两个科学家第二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结果科学家们到了现在还是不愿意相信宇宙是从无到有出来的，他们还要挑毛病，还要抗拒，怎么办？他们又算，他说如果宇宙大爆炸炸出这个宇宙来，那么这个爆炸必须是不均匀的，如果它是这么全宇宙到处都是均匀的，有这个微波辐射，那它炸不出星球了，炸不出太阳系，炸不出银河系，因为就一炸成一锅粥了，不会有这个宇宙这么有秩序的这么分配。结果他们算来算去的结果是什么？如果能正好炸出现在这个宇宙的结构，那个爆炸必须有波纹，那个波纹是大概是1/1000左右，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个数字，就是1/1000左右的那种波纹才会产生现在的星球星系这个结构。结果他们就找啊找不着，他们认为啊，这就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指纹啊，就像泥瓦匠做那个瓦器它会留下它的指纹啊，他们要找这个上帝创造宇宙的指纹。结果到1989年，哈勃卫星在 NASA 那个太空站，太空发射站发射上去了。那个每天都有好多数据传到伯克莱大学，结果呢，3年的数据积累起来，到91年，我那时候已经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91年，他们这些成千上万的数据，就用电脑来处理。结果这个组长啊，这个教授，他处理的结果。正好是1/1000，发现了这个微波辐射中有1/1000的波纹。他激动的他不敢相信是真的，他不敢相信，怎么办？他把所有这些数据交给了另外一个科学家，那科学家一点不知道这个结果，他让他去独立的去运算。结果那个科学家独立的运算，有一天早晨就把那个运算的结果画出一张图来，放在这个组长科学家的这个门缝里，上面还写了3个字，找到了，中文是3个字了啊。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希腊文3个字，找到了。那3个字是为什么写希腊文呢？那3个字正好是阿基米德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浮力定律，你知道吧？发现了浮力定律以后，高兴的不得了，没穿衣服就跑出去喊：“找着了，找到了，找到了那个浮力的定律。”他就把这3个字写上，找到了。说第二天世界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都是这个消息，找到了，找到了什么？上帝创造宇宙的指纹，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大爆炸理论可以说被科学界普遍的接受了，像个噩梦一样，他们都不愿意承认宇宙是被造出来的，不愿意承认宇宙有一个开端，开端之前是什么，我们科学一概没法研究。 Stephen Hawking 就是《时间简史》的作者啊，霍金啊，他说的很明确，他说在大爆炸那一瞬间和大爆炸之前，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一切研究对象都消失了。所以宇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从神来的。什么叫神？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相的灵，就是道。约翰福音第一句话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叫 Logos， 叫 Logos， Logos 英文的翻译成 The Word 话语，中文叫道，希伯来就把它称作，希伯来人就称作耶和华上帝。其实是什么呢？就是 message information 信息。在宇宙没有成型之前，它的密码已经存在了。就像一个小孩子，遗传学告诉我们，当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甚至你还没有成型，在母亲肚子里之前，那个受精卵里边已经有了你的遗传密码，你的长相、身高、你的肤色啊，甚至你的寿命，甚至你什么年纪发什么遗传病，都写在那儿了。它只是个密码啊，就藏在你的那个受精卵里，然后呢，它才慢慢成长啊，成长，成长成一个胎儿，在肚子里长，肚子里盛不下了，就生出来，再接着长啊，一直长到现在。对不对？都是受那个密码控制的，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错不了，谁的孩子就是谁的啊，中间不会变，因为都受那个密码控制。宇宙也是如此，看得见的宇宙诞生以前，那个看不见的宇宙，它的密码已经在了，已经在那里，这叫道。道就是 Logos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成什么规律，什么这些智慧、绝对的观念、绝对的理性、绝对的逻辑，黑格尔哲学里边都讲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无了啊。中国古人讲无就是有，有就是无，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无就是有，这有就是无啊。又是有又是无，就叫做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中国古人讲的，大爆炸就是像个门一样，多悬呐！砰就爆出来了，这个宇宙，啊，宇宙就出来了。然后黑格尔德国哲学家也讲说，宇宙啊就是从无来的，纯粹的无就是纯粹的有，然后就导致变，就出现了宇宙，啊，这些想法从哪里来的？我们暂且不管它。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我们人承认我们不行的时候，当我们科学发现了我们的研究的边界的时候，我们现在知道那伟大的道，那我们怎么测都测不到的玄妙之点，那背后那伟大的能力，他来找我们，他可以找我们。既然他比我们高，那为什么不能找我们呢？有科学家现在讲，我们要寻找外星人啊，而且我们要寻找比我们更高文明族类的，比人类的文明更高的文明。我一听这个，我心里面就笑，笑什么呢？我说，如果他比你更高，还用你找他吗？他来找你了，对不对？你说是低的找高的，还是高的找低的？你美国找孟加拉呀，是孟加拉找美国呀？那美国在卫星上一看就看见孟加拉了，孟加拉还得骑着驴来找美国啊。如果真的有外星人，有比人类这个地球更高级的文明，当然他来找我们了，而且很有可能啊，他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都认不出来，因为他比我们高，思想方法跟我们不一样，行为方法跟我们不一样，道德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整个方式跟我行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嘿，我们看病要用听诊器听，用针扎，用药，他们看病一摸就好，那叫高，那不然的话叫什么高呢？ 咱们要想生孩子必须结婚，他那不结婚就能生孩子，那才叫高。那什么叫高啊？啊，我们是下边的伺候上边的，那是什么？那是越官大的越伺候下边的，那叫高。啊，我们知道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是我们的道德。那是什么？以德报怨，以爱对化解恨，那叫高，道德也高。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耶稣他就是那道成了肉身，那我们用人类的智慧怎么也测不透的那道，用科学研究研究不到的那个道，但是他却创造了宇宙，活生生的就养育着我们的那个道，他来了，他2000年前就来了，公元0年就来了，他一来了就把人类历史劈作两半，他来之前叫公元前，来以后叫公元后，他来的那一天叫圣诞，全世界都要过。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进过学堂，修任人羞辱，任人宰割，像柔弱的羔羊，可是他却是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来了，他从生到死没有改过口，他一直说我就是神，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有的朋友就问我，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我就用这句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很奇妙。有人说啊，这都差不多呀，释迦牟尼、摩罕默德、耶稣啊，佛教、回教、基督教都差不多呀，这是外行，外行人才这么说，你真的进来好好研究，有天壤之别，不是一般的区别，不是量上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因为释迦牟尼、摩罕默德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他们说他们是先知，他们是用人的智慧揣摩神，对不对？穆罕默德啊，他说他是先知，释迦牟尼说他是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佛陀嘛，就是觉悟者、开悟者、智慧者的意思。可是唯独耶稣从生到死不改口，我就是神，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最后要杀他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你真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你说的是，杀了他都不改口，他用他的坚贞不屈让我们人类要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了这个而上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还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杀了他他还爱我们。你知道耶稣说话超越了时间，他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人间。他说话的时候怎么说？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呀，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啊。他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高兴，当时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死他。他英文更好，他说英文，他说亚伯拉罕，他说的是过去式，说他自己说的是现在式，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亚伯拉罕是 was， 他是 I am， 他超越了时间，他超越空间，他怎么超越空间呢？他说除了从天而降依然在天的我，人子啊，我，你们没有人升过天。你说这个话是不是？他从天而降还依然在天，我说我来自加州还依然在加州啊，我来自那里依然在那里，我们人间不这么说话，我们人间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对不对？这是我们受空间的限制，可是耶稣不受，耶稣说我来自天上依然在天上，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他讲哦，当他讲这一类的话的时候，犹太人都大为震惊，他们以为他癫狂了，连他的母亲兄弟姐妹当时都很吃惊，他说话完全是神的口气，神的那个高度，这样说话。 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神，必要死在罪里。啊，你知道耶稣要么真的是癫狂了，要么他说的是真的，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是傻子，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就是神的儿子。你不能说他也不是神的儿子，也不是骗子，是个好人。 No， 他肯定不是好人，肯定不是好人，因为他从头到尾等于在说谎嘛，骗我们嘛。但是他却为我们舍命。所以下面我就要跟大家讲耶稣身上的三点。第一，他舍命的爱，他绝不是个坏人，他来到人间把上帝的恩典带给了我们，也就是我们人生最需要的那个哈，最需要的那个恩典，无条件的爱，不管怎么着他都爱你。他有四方面。第一，他指着大自然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他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你们义人也给你们不义的人，所以你们也要彼此的相爱。你知道他指着天上的飞鸟，他说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还养活他，何况你们人呢。他指着地里的百合花说啊，他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一朵小花。他说他今天还在这里，明天就放在火里烧了，天父还给他这么美好的装饰，何况你们人呢。耶稣就整个大自然呢，他都告诉我们这是神的爱呀。我们常常忽略了，为什么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就容易忽略呀？阳光照着我们不远不近的，空气供我们呼吸，有个大气层包着这个地球，不仅供呼吸，而且还防止那个有害的那个射线啊。大地上生出五谷水果蔬菜啊，那个地下还埋着矿藏，石油煤炭钢铁让我们用啊，还有山川美色让我们欣赏，还造了男人造了女人啊，组成家庭还产生爱情啊。你说这一切都是瞎碰碰出来的，都是瞎碰碰出来的。我以前讲过这个比喻，我就吃水果的时候我就赞美神，那个水果的那个味道丰富极了，各种各样的味道，你让人咱们自己设计不出来的，对吧。我去马来西亚吃那个榴莲很臭啊，但是特别好吃，我吃的时候我就哈利路亚赞美神。牧师就是说怎么回事，我说你看看上帝想得多周到，他不是把我们人类喂饱了就完了，他要喂得我们有滋有味，想吃甜的有甜的，想吃辣的有辣的，想吃臭的有臭的啊，要什么有什么味道。大家请注意啊，从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良辰美景，所有这一切没有一样是我们人类自己造的，也没有一样是我们人类提出要求以后上帝给我们造的，对不对。全是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安排好的。我们父母生孩子怎么生，父母生孩子是要先把孩子的小床啊小车啊尿布啊奶瓶啊甚至玩具啊都准备好，对不对，然后生下来。我没有看到一对夫妇说先生下来再说吧，啊，那些东西不急呀。为什么？这是父母的爱，不仅是爱，而且是能力，有能力爱。你看上帝造人怎么造的？六天造了万物，前五天把人所需要的一切全部先造好，光、气、水、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植物动物，前五天一切都预备好了，最后一天生孩子，把人造出来。这个顺序，创世纪的这个顺序就是父母养孩子的顺序。谁说宇宙无情无义？我们要赞美我们的天父，叫哈利路亚。只是我们无知啊，小孩子被生出来他才不知道呢，哎，我怎么一生出来就有奶瓶啊？我怎么躺在小床上就有一个小气球在上面呢？他不知道， 神都预备好了。这是有大智慧的神，神告诉我们说，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智慧高过你们的智慧，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爱因斯坦说得好，爱因斯坦说，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就是爱呀。耶稣就是来了，开了我们的心眼啊，让我们看见大自然都是神的爱呀，都是神的爱。因为这个爱太自然了，所以我们就容易忘啊，因为他白给你，不要钱，要钱的你就忘不了。我女儿住在我家里，从小到这么大，吃我的，花我的，用我的，住我的，很自然，非常自然。为什么？白白的恩典。他到商店里去买一个苹果都得花钱，他在我家里怎么着都不花钱，所以他觉得很自然。你饭做的不好，他还抱怨你。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大地球上，阳光、空气、雨水，我们都不要钱啊，不要我们的钱，我们就说这是自然。到商店里买一个汽水都得要钱，这不自然。哪个有爱啊？商店不爱你，上帝爱你。因为他的爱太宽大，太包容，所以我们容易忽略，叫做自然。自然是看惯了的神迹啊。这是耶稣来告诉我们，第一是吧，我刚才讲耶稣指着大自然告诉我们，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深情厚爱啊，天天我们活在他的爱的怀抱里，不要忽略了啊。第二点，耶稣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以色列人有很多律法，特别是十诫啊，规定的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规定。有人问耶稣总纲是什么啊，还有很多先知啊，发布了很多的神的命令。那他们问耶稣总纲是什么，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就是爱。我以前呢，我老以为基督教也是一种宗教，道教、佛教、回教，什么这个印度教，然后基督教、犹太教，反正信一种教就行了。等我真认识了耶稣以后，我才发现，耶稣所代表的不是一种宗教，他是代表宇宙造物主对我们的爱。他不仅是基督徒的主，他同样是回教徒的主，是佛教徒的主，他是一切被造物的主。因为他代表那个造物主来传达他的爱，他说一切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你们若没有爱，就什么都没有啊！这是耶稣讲啊。第三啊，这个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就是爱。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注意这个话说的啊，耶稣没有说你们如果来教会就是我的门徒，耶稣没有说你们只要天天喊我主啊主啊就是我的门徒。 No， 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来教会，基督徒的标志也不是天天喊主，基督徒的标志甚至不是奉献十分之一，基督徒的标志是爱啊！你把我放在你心里，你把我的爱印刻在你的臂膀上。知道，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不要来教会啊，不要喊主，这是个本末关系。你如果真的爱，尽心尽性的爱神，同时也是爱人如己，你当然要来教会敬拜他，这是肯定的。你当然会奉献，不仅十分之一，可能还要多，你当然会赞美主。所以这是个本末关系，否则的话你来了这儿坐着，哎呀又有来，你看这里这大忙大忙天又还得坐这儿了，你说你来了不是白来吗？上帝看人心，你人坐这儿了，因为上帝是灵嘛，他是灵，他看你的心灵，他不看你的肉体，坐在这儿。他说你这心没在这儿，他说这没他，你就在这儿了。他说这没你。耶稣的门徒的标志是爱，说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而且说的什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你看这个话说的哈，心。你们只要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他就能认出你的心。你注意这个，不是做样子。这是第三点，耶稣讲爱， 第四点最重要的，他活出了爱。如果他只是讲，他活不出来。这种人我们见多了，真的见多了。罗马有一个哲学家，他很有钱，他写了一本书，讲专门讲伦理道德的，讲得特别好，讲怎么施舍呀，怎么勤俭呐。结果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写得这么好，你自己家财万贯，你怎么不施舍给穷人点呢？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看你们真不懂事，说你们没有知识吧，嘿，你们还不承认。你们查查历史，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现在，你看看哪一个哲学家他自己写的东西自己能活出来啊？为什么独独你要求我活出来？你们不是无知是什么？他把他们训了一顿。我读到这里，我读哲学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边啊特别感叹，真的没有一个人能自己说的自己行出来，特别是像耶稣说的这么高。如果他说的像孔子那样啊，我们还能相信。孔子说，比方说事不过三，嘿嘿，好，我就让你三次啊，过了三次我就不让你了，这还能行出来。但是耶稣说要饶恕你的仇敌，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偷你的内衣，把外衣也送给他，借个人东西不要想还，这种话谁能行出来？在洛杉矶查经班，有一次我们正好读这一段圣经，有一个探亲的老妈妈听了，这话是谁说的？我们说是圣经里的话。他说，哪有这么说话的，这么教育孩子啊，不懂事儿啊。真的在人间这是行不出来的，对不对？尽管我们的良心，阿们，我们的良心说应该这样，忍让嘛，忍让就但是你谁能行出来这么高的标准？天上的标准耶稣行了出来，在人间行了出来，结果是什么？爱那不可爱的人，爱那恨他的人，爱那无缘无故恨他、无缘无故杀他的人，最不可爱的他就爱。当那个犹太人把那个犯奸淫的女人抓来，为了表明他们的高尚，为了表明他们遵守圣经的这个戒律，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他们心里想，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圣洁无比的，他一定会按照宗教的戒律来处理他。没想到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圣经怎么说？圣经记载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你注意圣经的记载是老的先走，为什么？他活的日子长，犯的罪多，或者是有自知之明，只剩下那个女人，犯奸淫的女人。耶稣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女人说，主啊，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何等的爱，这叫无条件的爱，这叫亲人对孩子的爱。我们人间以为我们遵守宗教的诫命、道德的律法，我们就是高尚的、圣洁的，可是神看人心，看人心。你知道神他的爱真的比天高啊，真的比天高。我就常常想，我们人间所有的爱加起来不如神的爱。我们以为我们有爱，我们到耶稣面前才发现我们心中没有爱，我们心中充满了律法，论断别人啊。我们是天父的慈悲，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他自己就活出来了父的完全，父的慈悲。他的门徒跟着他去走街串户的传福音，有一个村子不接纳他，他的门徒说，主啊，吩咐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灭他们。耶稣回答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心多狠你不知道。 他说我来了不是要灭人的命，而是要救人的命。天父的慈悲胸怀啊！耶稣去那个最被人看不起的人家里吃饭，税吏，税吏相当于咱们中国人说的汉奸。如果你一个人去汉奸家里吃饭，那还了得？有人责备他，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病的人不需要。他说我来了就是要救罪人，这是天父的爱。一个父亲如果有十个儿子，九个都很好很可爱，只有一个孩子堕落了，犯罪了，不可爱，谁都看不起他，见了他绕着他走，你说这个做父亲的来了先找谁啊？先找这个最不可爱的，失足落水的，因为这是亲人的爱，旁不相干的人就会绕着他走，瞧不起他，只有亲人的爱才表达出来。耶稣就是天上来的亲人，所以当我读圣经读到耶稣的时候，我心里边充满了感激，我的良心我的灵魂就认得出来，这就是我天父的儿子啊！我多么渴望这样的爱，当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我的时候他理解我，当我的太太都不理解我不饶恕我的时候他却体谅我的软弱，体谅我的孤独。你知道一下子就感动的不得了。我那个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啊，神的爱是真真实实的爱啊。安息日是十诫之一啊，旧约写的清清楚楚，凡是干犯了安息日的要处死他。耶稣来了以后就在安息日治病，犹太人阻止他责问他，他就反过来批评犹太人，犹太人后来想处死他，想杀死他。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你们有谁有牛有羊在安息日掉到井里不把它拉出来呢？接着他就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品味这句话，它超越了一切宗教信仰，超越了一切那个世俗的宗教。你知道人在上帝眼里是多么的尊贵，所有的道德律法宗教都是为了人的幸福，为了人的价值，而不是反过来让人成为宗教的奴隶，成为律法的奴隶。在上帝眼里我们才是他的儿女啊！上帝为我们请来了保姆，请来了这个教法师来教训我们，对不对？都是为了我们好，不能反客为主，是天长日久了，那个老师在我们家当家做主了，让我去伺候他了。父亲来了生气了，说这才是我的儿女，你是来伺候我儿女的，不是我儿女来伺候你什么安息日的。哦，耶稣，伟大的耶稣，充满了慈爱的耶稣，他代表完全代表天父的心意，让我们冲破律法的枷锁，让我们活在他的爱里恩典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耶稣真好，他充满了爱。当然我们知道他最大的爱是在十字架上，当犹太人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并没有犯罪，他在十字架上流着血啊，心里边也流着泪，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我们杀了他，他依然爱着我们，他依然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祝福。他三天以后复活，他复活以后没有去报仇。我就常常想，我们中国人要是你杀了我，我又活过来了哈，嗯，我不去报仇，我也要去你们家吓唬吓唬你。可是大家请注意，耶稣不但没有报仇，而且没有提一句他被杀的事情。他在被杀之前多次的向门徒预告说，人子要受害， 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但是真的复活以后从来没有再提过被杀这件事，好像完全把他忘了。他只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还是要把他的爱传扬出去。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是爱的使者，爱的化身，他阳光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空气怎么无条件的给我们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有一个朋友，我问他说，你想一想能不能用人的方式，用人格把大自然的深情厚爱表达出来。他说不能，因为人都是有条件的，有限的，大自然的爱是无条件的。可是你们看一看，这个耶稣就是这样表达出来了。他怎么指着太阳，指着雨水，指着花，指着鸟，讲述天父的爱，他自己就用人活出这个爱来，哪怕流血牺牲也要活出这个爱来，哪怕在恨中也要活出爱来。哦，当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真的被震撼了。释迦牟尼没有这样的爱，穆罕默德他也没有活出这样的爱来，没有，唯有耶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恩典他带了下来，他那个上帝天父的恩典，无条件的爱他带了下来，他不仅说了出来，而且他活了出来，他活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能够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连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家50多年来无神论的环境，基督徒从70多万增加到7000多万。什么力量？爱的力量。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耶稣带来了，但是他不仅带来了爱，他带来了真理。他不仅有恩典，而且有真理。真理是什么？我们用科学，我们以为这科学就是真理，但是现在我们才发现啊，科学家们说科学不等于真理，科学等于对真理的追求，对不对？你们同意吧？这个定义非常的科学啊。耶稣来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真理。什么真理啊？真理是灵。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告诉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是灵。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灵，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说天国是什么？说天国在你们心里，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在你们心里，也是灵。你看，真理是灵，上帝是灵，上帝的国也是灵，对不对？人是什么？人也是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都是灵，在上帝眼里看每个人是看你的灵魂，他你的肉身什么样，你知道他说肉身是无益的是什么意思？是早晚要化作一把土的，你不管怎么保养你的脸蛋有弹性，将来都是花草的肥料啊，没有用的。创世纪2章7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他的生命之气吃到他们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两步，第一步用泥土造了肉身，可见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死了归回泥土。第二步是什么呢？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就是灵啊，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啊，灵。所以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说，整个看得见的宇宙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出来的，那个看不见的是什么呢？灵，无形无相的灵啊，里面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智慧。 MIT， 你们波士顿的 MIT 有一位教授，去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2个月以前在那个大厅里边有一个报告啊，天文学天文物理的报告，他里边就讲到，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整个宇宙当中能够测得出来的有形的物质和能量只占4%左右，暗物质、暗能量或者叫做黑物质、黑能量，就是根本测不出来的隐藏的 没有他们宇宙就不能存在，但是我们人类永远测不到的神秘的力量占96%。他说那是一个如歌的世界，我读到这句话我都感动了。我们在座的啊，加上我们的凳子椅子房子人，加起来不到4%，有96%的能量都在我们周围呀，你根本看不见。那是一个如歌的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了。这是科学家的话，隐藏的。耶稣说神是灵，他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存乎众人之内。哈，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你知道，他就在我们中间。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何况我们这么多人呢？啊，所以耶稣说什么是灵才是最根本的存在。哎，数学上啊，咱们中文有意思，数学上那个数字也有一个零，对不对？说你考了多少分了，考了0分，那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们知道在数学上哪个数最大吗？1234567890，这10个数字哪个最大？零最大，因为所有的正数和所有的负数加起来等于零，明白吗？从零里边可以抽出无限多的正数和无限多的负数，零是最大的，但是呢又是最小的。圣灵也是，神的灵是最有能力的，最大的，万有整个宇宙都是从看不见的那个灵出来的，但是它又是最小的，可以穿透你的灵魂，穿透一切有形体的。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万有在它里面都是赤裸敞开的，连你的骨髓细胞，连你的基因都给劈开了。所以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的病是可以得医治的，它可以穿透你。它有全能创造天地万物，也有慈悲的手安慰每一颗灵魂。我们歌里唱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圣灵，耶稣说那是灵，这就叫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相了。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神是看不见的灵，他的国也是灵，也存在你的心里，你也是一个活着的灵，你的肉身并不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真的是这样。我就举个例子，比方说谈恋爱结婚啊，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肉身很重要，长得漂亮不漂亮啊，美不美，健康不健康啊，哎呀那个肉身的情欲啊，好壮啊。等结了婚以后，随着年月的增加，你就会发现这个肉身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太太你先生的灵魂怎么样，你是不是啊？心好不好？人活着的是灵。同样我记得你的名字，那个外表长相一开始很重要，要记住你嘛，但是日子越久，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这个人怎么样，是说的不是你长得怎么样，五官怎么样，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是这个人怎么样，说是你的灵魂怎么样，精神世界怎么样，你喜欢什么，爱好什么，你是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什么最不重要啊，你追求什么，你厌恶什么啊，你的人生价值观是什么，世界观是什么啊，这个是你构成一个人。所以灵魂是最重要的。耶稣告诉我们灵魂是不死的，他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灵魂要受审判的，那个肉身要腐烂归回泥土，可是灵魂要归回那赐给你灵魂的上帝，落在上帝的手里，你这个灵魂跟着你的肉身走了一圈人生的道路，被什么雕刻了呢？是被贪婪雕刻了，还是被欲情欲雕刻了，还是被狠毒雕刻了？你将来这个灵魂是被雕刻了的灵魂，雕塑了的灵魂，回到上帝手里接受审判。这是耶稣讲说地狱的火啊，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啊，要用 火作为盐腌你的灵魂啊，这不是在吓唬我们。有人说上帝就这么残酷啊，哈哈，我不听他的话他就弄那么个可怕的地方折磨我呀，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我知道上帝就是爱啊，他不会故意的创造一个地狱来折磨我们。其实你知道上帝可好了，他六天造了宇宙和人啊，他每一天都说所造的是好的，他说啊，他看着他所造的是好的，到最后一天造完人以后，他说他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你知道上帝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为什么有不好的？为什么还有地狱啊，还有死亡啊，还有恶呀？你知道什么？恶是善的缺乏，死亡是生命的缺乏，对吧？罪是义的缺乏，地狱是上帝的光照不到的地方，叫地狱。上帝只造了光，没有造暗；上帝只造了生命，没有造死亡。上帝只是善，他没有恶。可是为什么世界上有呢？因为挡住了上帝的光，你背离了上帝的善，你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却吃了那个蛇引诱你吃的是知识树的果子，所以你有死亡啊。你知道地狱也是什么叫天国呀？天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什么叫地狱啊？地狱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神说到我这里来你就用不来，这有阳光，这没有阳光。有人说到阳光这里来多暖和呀，你说我就不去，如果阳光他爱我，他为什么不照到这边来？空气，我说空气可好了，是上帝的爱，无条件啊！你不呼吸就死，可是却不要你的钱，白白给你呼吸，对不对？我说你张口空气就进去，你说、啊、如果他上帝是全能的，他爱我，他应该我不张口他也进去。你知道上帝确实是爱我们，无条件的，但是上帝没有剥夺我们的自由，他要让我们在自由状态下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在享受的时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耶稣讲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这个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灵，上帝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要在自由状态下去爱他，去把当有的献给他。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真好，他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啊，就租给那个佣人呐、佃户啊，他就出门了。到了收葡萄的时候呢，他要他当得的那一份，派人来收，结果这些佃户把那个人给打了一顿，赶走了，不给主人应当得的那一份。结果主人又派了第二个来，又给打伤了，赶走了，派第三个来，又打了，赶走了。最后主人说，这次我派我的独生儿子去，他们必尊重我，把我当得的那一份赐还给我。没有想到这些佃户们说，哦，这是他的独生子，这是承受这个产业的，葡萄园的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吧。他们把他推到园子外边杀了。耶稣就问犹太人，主人回来该怎么处罚这些佃户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地球就是葡萄园，这个地球就是上帝的葡萄园，我们就是他的佃户，我们耕种他的产业，他的土地，我们使用的是他给我们的雨水，他给我们的阳光，对不对？我们当得的应该有一份归给他。我们归给他什么呢？犹太人献祭，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归给他就够了。他要的不是我们地上的出产，牛啊羊啊庄稼啊，不是要我们的钱，他要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接下来圣经特别有意思，接下来有那个犹太人就试探耶稣，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应该不应该？耶稣就说，拿一个铜钱来，硬币，说这上面的头像和年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 归给上帝。什么意思啊？地球上执政掌权的，你该遵守他的律法，遵守他的律法，该怎么着怎么着，你做一个好公民，对不对？但是你的灵魂，你的心灵和诚实，要敬拜那赐给你阳光、空气、雨水、大地的上帝。万民都要称谢他，从掌权的君王到下边的百姓都要赞美上帝。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所以葡萄园的主人向佃户讨要他那一份当得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你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你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这是你的肉身，但是信仰要归给上帝，要赞美他，要赞美他。这就是耶稣的真，告诉我们的真理。第三点，耶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恩典，带来了这个真理。我讲到这两点的时候，你们注意哈，耶稣以他的伟大崇高的人格，牺牲的人格，保障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骗我们的。你们注意，他说的话是这么样的真诚，震人振聋发聩，但是他做的事儿更加的伟大真诚。第三，我要讲的就是他的能力。他不仅有伟大的爱，不仅说出了伟大的真理，而且他行出了伟大的能力。瞎子一摸就看见了，瘸子让他起来他就起来了啊。当时我们在座的朋友可能会讲，当时我不在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啊，我不相信。你可以不信，特别是你可以不信一个处女能生孩子，死了以后复活。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洛杉矶做见证啊，讲完以后有一个大陆来的中年女作家，40多岁，把我拉到一边，她跟我说，袁志明，这没别人，你跟我说实话啊，你真的相信一个处女能生孩子吗？我听了以后我就回答她，我说我觉得一个处女生孩子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世界上这么多人2000年来都相信处女能生孩子，对不对啊？从牛顿到英国女皇，到美国总统，大科学家爱迪生等等，都相信处女能生孩子，这事不更奇吗？还有死了以后3天复活，哈哈，不相信，这根本违反了所有的科学定律。但是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我学哲学啊，我学了半辈子，你到今天你看我说话不糊涂哈啊，也不疯癫啊，我也不是个坏人要骗你们。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理性啊转不过弯儿来，我们觉得我们很理性很讲理，实际上我们不讲理，我们讲的是小理儿，我们却不懂大理。什么叫大理呢？你找的不就是神吗？你盼的不就是神吗？等神来了，行了几件神事儿，你说太神了，我不能信，对不对？这是不是不讲理啊？你说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呀？你还用信耶稣干嘛呀？我们都能做这事儿。那死了以后烂了烧了，谁不是这样啊？你干嘛要信他呢？我们信的不就是神吗？他来了，如果不能行神迹，他老自称从生到死他就不改口说我就是神，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他从头到尾这么说，却一件神迹都不能行，你信他干嘛？他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如果他说他是神，他又行了神迹，他却活不出神的爱来，你也别信他，对不对？我今天告诉大家的是，他三样全做到了，说是神，行出来神的能力，活出来神的慈爱，那是要流血的才能活出来的，他活出来了。处女生孩子，从无到有，在耶和华上帝有难成的事吗？我告诉大家，处女生孩子一点都不稀奇。你知道什么稀奇吗？宇宙大爆炸才稀奇，从无生出个宇宙来，比从玛利亚肚子里生出个耶稣来不难多了吗？ 那科学家们告诉你说宇宙是从无到有出来的，你就信；说耶稣是从的玛利亚身上生出来，你就不信。哪个更难？耶稣不管怎么着还有个玛利亚呢。朋友们，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神是真实的，真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他从天上来到人间，他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他用他的命，他愿意用他的命来证明，而且他还行了更大的神迹，什么我们都看见了，2000年来的神迹。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他说，被泥瓦匠丢弃的这块石头，将来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这样讲，2000年过去了，我们看见他的话应验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跟耶稣相比，他死了又复活了，有人很难相信，如果他不复活，他叫神吗？我常常讲，穆罕默德他不用复活，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释迦牟尼也不用复活，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唯有耶稣他必须复活，因为他从生到死从来不改口，他说他是神，他能不复活吗？他不仅复活了，他给人类历史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们在中在座的都知道一个事实，别的我不讲，什么事实呢？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回教，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对不对？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都是基督教传统的国家，阿拉伯那些国家呢是回教的国家，还有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我就发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咱们中国人都喜欢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读书、留学、拿绿卡，我很少看到有人排着长队要去阿拉伯国家申请绿卡。有人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是，我不讲这个，但是我知道一点，真理不一定马上就有功利，但是真理必然会带来好，就对不对？带来价值，一定的。我们追求真理不是为了价值功利，但是真理一定会带来价值功利。我为什么信耶稣？不是因为他给我好处，是因为我真的知道宇宙有神，我真的知道这位神借着耶稣活生生的展示给我看了，我知道，我也经历了，我一祷告他就与我相通。2000年来他成就了何等伟大的事情啊！他的话都应验了啊！所以当我接受这位真理的之神，这位慈爱之神，这位有大能之神的时候，我和我的家都改变。我知道现在我们活在他的手里，活在神的手里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通神的，这个我知道的非常清楚啊！我知道那个神的世界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要真实的多，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而神的那个世界它是真实的。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穿过了这个虚幻的世界，穿过了世界上的浮躁，穿过了人群，穿过了财富，穿过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直奔那创造宇宙的伟大的能力，在你心里跟他祷告，天上的父啊，我来到你面前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进到内室，关上门，求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垂听，必然报答你。神是看不见的，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啊！耶稣一再告诉我们，你们要信，信神，这么伟大的神，让宇宙从无到有的神。我告诉大家啊，宇宙是从无到有的，科学已经这样讲了，但是神不是那无，你们知道啊，无不是神，从无到有让无中生有的那一位才是神啊。佛教啊，他也摸到了一些征兆，他说呢，无就是本根啊，一切的本根都是无， 这是佛教讲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你不要把佛学，我说的不是佛教，是佛学啊，你不要把佛学一棍子打死，说佛学的臭狗屎啊。 No， 佛学有一些亮光，我们也要把它归给上帝的荣耀。它能够测出来是那个什么，万物都是虚空虚假的，本根是无啊。那哲学黑格尔啊什么也都讲这个呀，啊是无啊。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那宇宙的本根并不是无，宇宙的本根是上帝，上帝是无变有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这才是真实的根。所以我们祷告什么？我们祷告比练气功强一万倍。你们注意这一点。有的人信了耶稣以后说，我还能不能练气功啊，啊我还能不能，我母亲原来就练一功，练香功，她真练得有香味儿身上啊啊。后来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我也没管他，我就知道你信了耶稣，你很简单嘛，你找到一个更好的，你就把那个不好的就当然就结果没过多久他就不练了。他刚信的时候还在院子里比划比划呢啊，后来就不练了。后来我就看他不练了，我才问他，我说你怎么不练了？哎呀，他说祷告比那个强多了，祷告是跟神相通，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但是有一个前提，什么？信。耶稣一再讲要信。什么叫信仰？信仰，信仰就是信他，然后仰望他，仰望他。什么叫研究？研究是低着头来研究，研究的比你小的，比你低级的，你因为你比他高级嘛，你研究他，对吧？可是信仰是什么？是仰望的比我们高级的，我们根本研究不透他，他天天的研究着我们的，他的我们在他的显微镜下面了。啊，所以要信，耶稣一再说你们要信，信的人必有永生，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啊，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得安息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若不回归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都是信，都要讲信，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理性多么有限啊，但是我们的信心多么讨他的喜欢。就像小孩子，小孩子在母亲的怀里靠什么得到母亲的爱和能量？信。他对母亲的信呐、啊，信到一个地步，母亲把他卖了他都高高兴兴的，因为他知道母亲把他卖一定会把他卖到一个好地方去。婴孩对母亲的信赖，是母亲舍得命在保护他。你越信靠上帝，上帝越爱你。如果这个孩子在母亲怀里成天心思意念都是讲我怎么研究透我的母亲为什么我一张口就有奶喝为什么外边那么冷的时候我在他怀里还那么暖和，研究不透，这是爱。你说我研究研究祷告，为什么我一祷告他就灵啊？你研究吧，你一研究他就不灵了。我告诉你，必须像婴孩一样到神面前来承认你是无知的，来到他面前，这叫信。有人说我总得研究透了，我不研究透了我不成糊涂了吗？乱信迷信。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叫迷信。但是什么叫信仰？信仰是事实发生了你却不明白，这叫信仰。就是说如果根本就没发生事实你乱信，那叫迷信。但是事实发生了，你就活在这个宇宙里，宇宙是从无创造出来的，你就活在耶稣里，耶稣真的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真理，带来了能力，你都圣经都记载，你在我们这些人生都看见了啊，这都是真的，它改变了人类历史，你都看见了。但是你不能解释，这就要靠信心，靠信心，用理性不行啊。我是学哲学，我很理性。我记得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就跟我讲说，袁振宁，圣经上的事啊我都研究透了，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别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圣经我研究透了。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个蛇受了上帝的咒诅以后用肚皮走路，请问以前他是怎么走路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我就跟他讲，我说光这个创世纪前三章我就可以提出20个问题了，人都回答不了的，对不对？蛇跟夏娃用什么语言说话的？那个上帝让亚当睡着了，就取了个肋骨造夏娃，怎么个造法？打没打麻药？然后上帝是灵，这个灵看不见摸不着的灵，他怎么用动物的皮呀、给亚当做衣服穿？这个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我坦率地跟大家讲，圣经还有很多难题我不知道。但是这就对了。正因为我不知道，我才相信。我知道我是人，我有限，他是神，他无限，所以我承认我是人，他是神，我就信靠他，信靠他。什么叫信仰？我就常常讲，真正的信仰就是把神当神看，把人当人看，这就是信仰。什么叫不信？不信就是说把神当人看，把我当神看。耶稣他是人，你老怎么看怎么耶稣像个人啊，自己怎么看怎么像个神，甚至要判断宇宙有没有神，要成为众神之神，成为神的标准和尺度。所以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自己的经历非常简单，我虽然我满脑子很复杂啊，学哲学也是个多疑的人，从小就是个多疑的人，但是我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疑。我承认我是无能的，我是无知的，我是软弱的，但是上帝却是信实的，是有能力的，是超越我的所思所想的。我要像婴孩一样来投靠他，他就把天上的能力赐下来。所以我们在耶稣身上已经看见了这个印证。那看不见的上帝，超越宇宙时空的上帝，借着耶稣用人的语言、人的形象、人的性情、用人的生命，已经展示给我们看了他的无边的慈爱，他那超然的真理，他那超然的能力已经降临人间了。你为什么不要？我要早知道，我早就要了。我在中国北京就要了，省得跟我太太打那么多架啊，留下那么多伤痕哈。你知道，信了耶稣以后，经常读经祷告，来到他面前，他的祝福是非常大，出乎你意料之外。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只要你真的超越你自己的理性啊，用心灵和诚实，他现在就在等待着我们，他愿意把这最好的好消息化作你的生命，进入你的人生，使你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上帝，宇宙的创造主、养育主和我们生命的救赎主，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空气，赐给我们雨水、大地和万物。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更要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有光，心灵有活水，使我们从肉身到灵魂都能够活过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丰盛的人生。父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你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你这无边的慈爱，得到你这超然的真理和能力，让我们这人生的道路上有方向、有目标、有慈爱伴随着，而且借着我们的祷告和信靠，有你的能力护庇着我们。 谢谢你拯救了我和我的一家，谢谢你使我们能有今天有明天。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向你献上祷告，我祈求你把你的爱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把你的真理开启我们每一位，把你的能力也加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使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有你的同在，使我们这一生有一个祷告和依靠的对象，使我们的灵魂不再孤单。在座的朋友，此刻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愿意领受上帝今晚要赐给你的这最好的爱、最好的生命，你都可以得到。如果你此时此刻心灵里有感动，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一下手，我就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好不好？举一下就放下，我都看见，感谢主，都放下。还有没有？都放下，都放下，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的，我请你们向上帝举手，不是向人举手，顺着你的感动，你说天父上帝啊，我的理性不能测透你，我的眼睛不能看见你，我的手不能摸着你，可是我的心灵多么渴望你，你就是我的爱，你借着耶稣来这样的爱我们，你就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愿在人生的路上你搀拉着我的手走过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愿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的，我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就放下，都放下，都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我希望你们心里有感动的就举一下手，因为神知道你举手代表你的心。我希望你们离开这个教堂，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你没有遗憾，你说当神在我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抓住了他的手，当神的爱临到我，当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没有麻木不仁。神要你的灵魂来归向他，神是灵，拜他的人也要用心灵和诚实。除了刚才举手的这些还有没有？我最后一遍问，请你们举一下手。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都请放下，我都看见，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刚才举过手的这些，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的手举起来的，你都可以跟我做下面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宇宙的创造者，爱我的上帝，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的感谢，谢谢你赐给我的一切，特别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我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限的人。愿你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生命之主。愿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愿你的能力伴随着我，从今生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